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，最末后那一句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无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，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下一半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下一半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三十六节，三十六节，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。小字，或者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，就睡了。还有一个翻译，就是大卫在那一个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。大卫在那一个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。我们上一个主日在这里交通一点关乎敬拜的事，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天父今天在地上所寻找的乃是真正敬拜的人。我们的神他把万有都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，他在我们身上并没有什么要求，他只盼望我们在这个地上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父所要的乃是敬拜，他所寻找的乃是真正敬拜的人。所以巴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能看重这个敬拜。我们知道敬拜并不是在哪一个时候在哪一个地点做哪一件事，我们知道敬拜乃是我们一个整个的人，是我们的一生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做一个敬拜的人，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在什么环境的中间，无论在哪一种遭遇的里面，我们仍旧在神的面前能献上我们的敬拜。敬拜就是把神所应当有的地位给神，敬拜就是承认我们在他的面前不过是人，我们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把神所应当得着的尊贵和荣耀顺服都归给神， 这一个就是敬拜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学习做一个敬拜神的人。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在这里继续在那里看，神不但要我们的敬拜，神也应当得着我们的侍奉，他是配得着我们敬拜的，他也是应当得着我们侍奉的。所以我们的主他应用圣灵记第六章话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应当敬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神创造我们，又救赎了我们，他的目的就是不但我们这一般的人能敬拜他，并且我们也能侍奉他。所以我们记得当神把以色列的百姓要拯救出来的时候，他差遣摩西对法老说，容我的不幸去，好叫他们侍奉我。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不能侍奉神，因为他们必须侍奉法老，法老在那里叫他们做苦工，甚至于他们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。但是神就差遣摩西向法老宣告说，让我的百姓去，让我的百姓得着自由。他们所以要得着释放，得着自由的原因，乃是他们可以来侍奉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实在说来，我们永远是一个侍奉的人。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侍奉神的话，我们就是侍奉马门。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自由的。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，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是侍奉我们自己，哪里知道我们实在所侍奉的乃是马门，乃是马门背后的那一个仇敌。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人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从前乃是献给罪，做罪的奴仆。我们所侍奉的乃是罪恶。我们以为说我们在那里犯罪啊，是罪在那里服侍我们，叫我们有罪中的快乐，哪里知道我们是在那里侍奉罪，在那里做他的奴仆。在那种光景的时候，当然谈不到侍奉神的事情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看见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他把我们从罪里头释放出来，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头拯救出来。他这样的释放我们，他这样的拯救我们，究竟为着什么？是不是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，叫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，从今以后我们就可以侍奉自己呢？我们知道不能。神把我们拯救出来，我们自然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们从今以后，我们应当起来来侍奉这一位拯救我们的神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蒙神拯救的人，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今天就着神的拯救来说，我们实在没有拣选，我们因着他救赎的恩典，我们就做了他义的奴仆。我们一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来侍奉我们的神，我们要侍奉他的公义和他的国，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能蒙神的喜悦。不过当然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的神他从来不勉强我们，按照他救赎的恩典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我们是属于他的人。 我们不能再侍奉自己，我们必须侍奉神。但是我们的神他不愿意用律法来控制我们，他虽然在我们身上有他合理的那个权利，但是他还是喜欢我们自动的起来，愿意做一个侍奉他的人。这真相在旧约的时候，一个希伯来人如果贫穷的时候，他把自己埋身给他另外一个希伯来人，他要服侍他的同胞6年之久，但是等到第7年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自由地出去。但是如果那个希伯来的奴仆，他爱他的主人，他爱他主人的家，他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，他就可以经过一种的手续，主人把他带到门口，用砖子砖他的一个耳朵，那么在砖子的上面留了一个窟窿，就一个记号，说从今以后他是永远做奴仆的人。他这个做奴仆不是出于勉强，出于不得已，他这一个侍奉他的主人是出于爱，因为爱他主人的缘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都是主所救赎的人，按照理来说我们是埋身的奴隶，我们应当侍奉神，但是我们的神所喜悦的不是我们按照本分来侍奉他，我们的神所喜悦的乃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，因为主的爱激励了我们的心。我们想到一人祭天众人时，众人就都死了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不再为自己活，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们今天愿意做爱的奴隶，我们愿意终身用爱来侍奉我们的主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头看见说，侍奉这一件事与敬拜有直接的关系。换一句话说，主说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会敬拜，不知道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底下所谓的侍奉在神的面前都不算数。侍奉必须从敬拜里头出来，如果在侍奉的里面没有敬拜的话，神实在没有得着我们的侍奉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看见有许多所谓的侍奉，但是在那些的侍奉的里面，如果没有敬拜在里头，或者说不是从敬拜里头出来的侍奉，这些在神的面前都不过是工作，并不是侍奉。在旧约的里面，我们看见有几种不同的侍奉。在旧约里面有祭司的侍奉，在旧约里头有君王的侍奉，在旧约里头我们也看见有先知的侍奉。但是当我们在那里读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个祭司的侍奉乃是根据敬拜，一个祭司的侍奉完全是敬拜，一个祭司的侍奉与敬拜是分不开的。因为当祭司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时候，他是在那里献祭，但是这个祭啊，乃是一个敬拜，他就是把这个血把这个自由带到神的面前，叫神的心能得着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虽然祭司在圣殿里面有许多的工作，但是他们这些的工作都不能与敬拜脱离关系的。实在说来，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敬拜，都是叫神能得着心满意足，叫神能有所得着的。 立为人的工作，乃是在那里侍奉这一班以色列的人。当以色列的人他们要进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，立为人就来帮他们的忙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立为人乃是侍奉他们的弟兄，但是祭司乃是侍奉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到侍奉的时候，究竟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到立为人的侍奉就为止了，或者我们的侍奉是进到祭司的侍奉的里面去？甚至于一个祭司，他可以有祭司的身份，同时好像他在圣殿里面也在那里做祭司的工作，但是他如果没有敬拜的话，他的侍奉是神所弃绝的。会幕被建立起来了，祭司的这份也已经分别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在利未记里面，我们看见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发生。亚伦有两个儿子，他一起有四个儿子，但是有两个儿子大概是喝醉了酒，因为我们看下去神就吩咐说，即使到圣殿里面到会幕里面去侍奉的时候不能喝酒，所以大概这两个儿子，亚伦的儿子，他们是祭司，但是他们大概是酒醉了，所以结果怎样呢？他们就用燔火到圣道会幕的里面要去献给神，不做他们在那里要尽祭司的这份，他们是在那里要做祭司的工作，但是他们没有用天上降下来的火，用那个圣火，他们用燔火来献祭。结果呢，我们看见从自身说的里面有火出来，把这两个儿子把他烧死了。神在侍奉他的人中间要显明他的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说，就是是祭司，同时也是做祭司的工作，但是如果里面没有敬拜，没有把神所当得的地位给神，没有听从神的话语，而在那里凭着自己的肉体来侍奉的话，我们看见在神的面前是完全被神弃绝的。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，我们又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以利两个儿子是也是在会幕的里面在那里侍奉神，但是他们一点没有敬畏神的心。当以色列的百姓到示罗帐幕那里来献祭的时候，当然祭司能得着那个祭物中间的一部分，但是这个是需要先在神的面前把祭物献给神之后，然后祭司就得着他的一份，然后献祭的人也能享受那剩下的那一份。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，当以色列的人还没有献祭的时候，他们就他们的仆人就来了，用那个叉子把最好的肉就把它拿去了，还没有献祭，他们就抢夺了他们的份。他们没有敬畏主的心，他们在神的面前不知道敬拜，他们超越了他们的地位，他们在那里好像说他们的利益是在神的利益之上，所以结果我们也看见神弃绝以利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祭司的侍奉，如果里面没有敬拜的话，这一个侍奉在神的面前算不得数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立为人不做他们的工作，乃是侍奉他们的弟兄和姊妹，是帮助以色列的人来捆绑他们的牛羊，帮助以色列人来做这些杂物的事情，好像他们是侍奉殿，是侍奉人，而不是侍奉神。 但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到利未人他们诚心自洁的时候，他们能达到那个祭司的那个侍奉的里面去。在历代之下西西家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西西家王的时候，在犹大国有一个复兴，圣殿被洁净了，王带着他的百姓一同到圣殿里头来敬拜神，来献祭。但是那个时候献祭的牛羊太多了，祭司啊，自己洁净的祭司不够，许多的祭司还没有洁净他们自己，因此他们不能来剥这个牛羊的皮啊来献祭。但是有一般利未人，他们诚心自洁胜过祭司，所以他们帮助祭司来剥那个祭牲的皮，好像他们参与了那个祭司的责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说，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也应当侍奉人，我们也应当有利位的侍奉，我们也应当侍奉殿，因为殿里也有许多的事物是应当做的，但是我们绝不能到此为止。如果我们是到此为止的话，我们看见神得不着多少，人能得着许多，但是神能得着多少呢？如果我们就是在那里尽立位的责任的时候，我们还得自洁到一个地步，虽然在那里好像是侍奉人，却是侍奉我们的神，因为在里面有敬拜。在旧约的里面，我们看见还有君王的侍奉，神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兴起君王来，那个目的就是要他们为神做事，叫神能得着侍奉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在君王的中间有一个极大的分别，扫罗和大卫有一个极大的分别，他们都是受膏的，他们都是做王的，但是这两个人有一个基本的不同，因为扫罗是一个不敬拜神的人，他没有敬拜而要侍奉；大卫是一个敬拜神的人，他的侍奉是从他的敬拜里面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虽然扫罗是一个受膏者，虽然扫罗是百姓所要的，照着立国所要求的，但是神也膏他，神不但膏他，并且神也用他，神也借着他的手叫以色列的百姓能从非利士人的手里得了一点拯救，并且神也要用他来完成神自己的旨意，神给他够多的机会来服侍神的旨意。但是我们看见一次过一次，扫罗都是失败的。比方说撒母耳对扫罗说，在撒母耳上第十二章里头，撒母耳说，你要在那里等候我七天之久，在基甲等候我七天之久。所以扫罗就在基甲那个地方，就在那里等候撒母耳，等了一天撒母耳没有来，等了两天也没有来，等了三天五天也没有来，一直等到第七天，扫罗受不住了，他在那里想说，如果我不献祭的话，忽然仇敌就来到了，那我怎么能胜过我的仇敌呢？所以结果他就勉勉强强的就献了祭。当他献祭还没有完的时候，撒母耳就到了，撒母耳就问他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因为怕到了七天了你还没有来，我怕仇敌要来，所以我就勉强的在那里献祭。撒母耳就告诉他，他说，你做了你所不该做的事，因为你没有听神的话，所以神要把你的国从你手里拿去 赐给那更配合乎他心意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扫罗，神要用他胜过腓力斯人，他也里面觉得说我要献祭，不献祭的话恐怕我不能胜过那个腓力斯人。但是他的献祭是为什么呢？他的献祭并不是敬拜神，并不是把神放在神该有的地位上，他的献祭是为着自己。他以为说只要献献祭，他神就要帮他的忙，叫他能得胜。所以我们看见在他的侍奉的里面没有敬拜的心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的侍奉在神的面前是被弃绝的，甚至于因着他献祭的缘故，神把他的国都替他挪去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献祭还有什么错呢？如果今天我们献祭，当然神要特别帮助我们，但是如果我们献祭是为着自己而不是为着神，不是听从神的命令，你要看见甚至于国也要从我们身上被挪去。不但是这样，到了十五章里面，神再给他一个机会，神在那里说你要去把亚摩的人完全灭尽，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软弱的时候，亚摩的人他们来攻打以色列人，要把以色列神的百姓消灭。所以神说你要去把那个亚摩的人把他们完全灭尽，一点不能留下，牛羊也不能留下，人也不能留下。但是扫罗他去了，他胜了亚摩的人，但是他留下最上好的牛羊，他留下亚摩的王亚甲。撒母耳来了，撒母耳说，扫罗说，神所吩咐我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了。撒母耳说，我听见有牛羊的声音，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扫罗说，不错，我已经照着神的吩咐把一切的牛羊都杀了，但是我留下那个上好的为着来献祭给神。撒母耳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服胜于行自己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又看见一个人可以有权柄，一个人可以像君王一样被神来使用，来完成神的旨意。但是如果在他的侍奉的里面没有敬拜的话，我们看见他的侍奉到结果变成他自己的灭亡。但是大卫不是这样，我们看见大卫他一生是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他无论做什么他先要到神的面前来求告。他在扫罗的日子没有人到约柜的面前求问耶和华，但是大卫他在那里打听，在那里寻找究竟神的约柜在什么地方，并且到他做王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约柜寄到大卫的帐幕里面来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要神在他的心中，并且在以色列的中间居首位。大卫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拜的人，不错，在以色列的中间居首位。大卫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拜的人，不错，他也有他的软弱。当他把约柜寄到大卫城的时候，我们记得第一次，他与他的将军，他与他的百姓商量应当怎么做，结果他们就照着腓力斯人的样子，就做了一个新的车子，用牛拖着这个约柜啊，要带到耶路撒冷来。但是到了半路，牛就失蹄了，约柜要倾倒了。那么我们看见祭司的儿子伸出手来要扶着这个约柜，乌撒他的手要来扶持约柜，神就击杀 误杀。大卫为着这个缘故心里动怒，他以为说我是这样的是爱神来为着神，为什么神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该利先生经过一点的时间，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，他知道他做错了，他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把约柜带来，约柜应当抬在祭司的肩头上，不能放在牛车的上面，所以他就询问那些的祭司，然后我们看见他欢欢喜喜地把神的约柜带到大卫的城里面来。不错，大卫也有他的软弱，当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大卫做了王，他里面有一点骄傲，他要数点他的百姓，要知道说究竟他有多少的病例，究竟他的上面，所以他就询问那些的祭司，然后我们看见他欢欢喜喜地把神的约柜带到大卫的城里面来。不错，大卫也有他的软弱，当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大卫做了王，他里面有一点骄傲，他要数点他的百姓，要知道说究竟他有多少的兵力，究竟他强盛到一个什么地位。结果王的命令出去了，数点神的百姓，神不喜悦，因为神说我要叫以色列人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大卫在那里好像对与神失去信心，好像他限制神的祝福，他在那里骄傲，他没有看见说神的祝福是无限量，他不应当在那里为着一点点呢，在那里自告自傲。但是结果当神差遣先知告诉他说神的审判、神的管教要临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大卫怎样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他怎样在摩利亚的山上，在那一块地上他献祭，他坐坛，他献祭。结果我们看见这一个地点就成了以后圣殿那个地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就是君王的侍奉，如果里面没有敬拜，这个侍奉是神所弃绝的。君王的侍奉里面也需要带着敬拜，因为侍奉就是敬拜。不但君王的侍奉是如此，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的侍奉也是如此。一个真的先知乃是一个慈悯在耶和华面前的人，比方说以利亚，以利亚乃是先知的代表，但是以利亚这个人当他还没有站立在阿哈王、亚哈王面前的时候，他已经站立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因着他伺候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的身上，他就被神差遣去说神的话。一个假先知乃是没有神的差遣说自己的话，一个真的先知乃是被神差遣去说神要他说的话。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个真的先知当他执行先知这份的时候，里面是满了敬拜的，乃是他先伺候神，先在那里敬拜神，在敬拜的里面神的话临到他的身上，等话一出去了之后，他又回到神的面前去伺候他的神。这一个乃是一个真的先知，一个假的先知在神的面前没有等候，没有得着神的差遣，他凭着他的自己就说他自己的话，他能说平安平安，但是实在没有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就着旧约所给我们看见，无论是祭司的侍奉，无论是君王的侍奉，无论是先知的侍奉，都是与敬拜发生密切的关系。如果里面缺了敬拜的成分，那些的侍奉在神的面前都算不得数，失 甚至于被神弃绝。那么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更明显，我们的主在世界的上面可以说是四分神最完全的人，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四分神像我们的主那样的四分神。所以诗篇第四十篇这样说，祭物和礼物神是你所不喜悦的，但是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，有的翻译说你为你穿通了我的耳朵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都有记载，我来了是为了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的律法刻在我的心里，或者说你的律法是我心所喜悦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在世界上乃是一个四分神的人。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乃是他成为律法之子的时候。今天在那些正统的犹太人的家庭里头，一个男孩子到了十三岁，他要经过一个手续，叫做 bar mitzvah， 这个手续就是叫他成为律法之子。那一天有了这样的一个盛会之后，这个孩子在会堂里面就成了一个正式的会员，他不但有问话的权利，他也有得话的权利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到十二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带他到圣殿里面去，那个时候就是他成为律法之子的时候。因为他已经成了律法之子，所以他就留在圣殿的里面，他的父母回家了，但是他留在圣殿的里面。到了第三天，他的父母回来，在圣殿里找到他，看见他在人的中间，他在那里一面在那里问，一面在那里答。因为他是个律法之子，他已经成了律法之子，他有权利可以问话，他也有权利可以答话。人因着他所答的话都觉得稀奇，他的父母心里忧伤，说儿子啊，我们为着你心里忧伤，这样来寻找你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我们的主说，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主从十二岁那个时候开始就以四分为他的生活，他在世界上他的目的就是为着要侍奉神。但是因为他只有十二岁，所以他就听他父母的话，回去孝顺他的父母，顺服他的父母，一直等到他到三十岁的时候。当我们的主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那个工作不光是工作而已。不错，我们的主他周游四方，我们的主他行善，他医病，他赶鬼，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，我们的主他殷勤，殷勤的侍奉，殷勤的工作。但是请记得，我们的主在地上所侍奉的不是工作，我们的主在地上侍奉的是神自己。不错，他有许多的工作，工作到忙碌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连吃饭的时候都没有了，甚至于他自己的亲属啊，以为他发疯了。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所侍奉的不是工作，当许多的人来寻求他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退去了。如果他所侍奉的是工作，那这是巴不得的事情。如果有那么多的人，有那么多的需要，那当然你应当把你自己置身在那个里头，得着这一切的工作，并且有工作的这个效果。但是很稀奇，好像主的工作很发达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退到旷野里头去了。因为他在地上虽然有许多的工作，但是他不是侍奉工作，他是侍奉他的父亲。如果他的父亲认为说这个工作是需要做的，他就去做；如果父亲认为说这个需要是需要供应的，他就去供应。但是地上的需要，人间的工作并不是他所侍奉的， 他是侍奉他这一位的父。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头常常听见他这样说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只在那里做，因为看见父在那里做。只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，只在那里说话，因为听见父在那里说。主耶，一直这样说，你们的时间都是方便的，但是我的时间还没有来到。到了有一天，他说我的时间到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在世界上，在他一生的侍奉里面，你都看见敬拜在哪里。就是在创世之前，他是被杀的羔羊，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着钉十字架，但是当十字架快要摆在他的面前，他要钉的时候，他还要到克西马尼园里去祷告去。他在那里说，父啊，如果可能叫这个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旨意，要照着你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说主耶稣在创世之前，在神的定义里面，他就应当钉十字架。我们的主他是为着钉十字架来到这个世界，如果他不是为着钉十字架，他何必来到这个世界呢？他到了这个世界，他也很清楚十字架乃是他来的目的，因为他30岁起来做工的时候，他受约翰的洗，他下到水里头去，就是代表说他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。我们的主他面向耶路撒冷，虽然他知道有危险在那里，他毫不退缩，但是为什么到了最后的那个时候，他到了克西马尼园祷告到汗像湿点一样，是不是他临阵就退缩了呢？不是。虽然克西马尼园的奥秘一直到今天我们不能彻透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我们的主他所要的并不是十字架，他所要的是神的旨意。如果神的旨意是十字架，他欢然接受这个十字架；如果十字架不是神的旨意，他不愿意上十字架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就是他钉十字架，也是有敬拜在里面，他在敬拜的灵里头来接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一个侍奉的人，但是我们的主是一个敬拜的人，他的敬拜和他的侍奉，他的侍奉和他的敬拜是不能分开的。不但我们的主是这样，如果今天我们看保罗，我们看见同样的情形。当保罗他还没有认识主之前，照人的眼光看来，他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扫罗那一个大的法利赛人扫罗，他比他的同伴还要热心，他在那里根据犹太的遗传，犹太教的遗传，他认为说主耶稣基督乃是个背道离教的人，所以凡是跟随耶稣的人都应当灭尽。他为着神大发热心，他要侍奉神，他侍奉到一个地步，他进到人家家里头去，凡是信奉主道的人，都男女老少，他把他拖来，把他们放在监里头，要定他们的罪。他逼迫基督徒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逼迫到外邦的城市里头去。他拿了祭司长的文书，要到大马色去找基督徒，要去抓基督徒，要去定罪基督徒。他以为说他是侍奉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侍奉有工作，以为是侍奉神，但哪里知道他在那里是顶撞神，他是嫉妒神，伏慢人，他是罪人中间的罪魁。为什么里面没有敬拜，里面没有启示，不是照着神的旨意， 是照着人间的遗传，是照着自己所认为美的去做。在他那个四分神的里面没有敬拜这一套，他是敬拜他自己自大自高，但是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当在大马士的路上主遇见了他，他也遇见了主之后，他得着了启示，他明白了神的旨意。从那个之后我们看见他的四分就完全不同了。他在那个时候的四分乃是用心灵的四分，他在那个时候的四分是凭着神的启示的四分，他在那个时候四分完全是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的四分，他并没有根据自己来四分。我们记得有一次当他出去的时候，他要想到亚细亚去，因为他觉得亚细亚人口很多，亚细亚那个地方也是很重要，实在在神的计划里头亚细亚也是重要的。因为到后来我们看见保罗，神让保罗到亚细亚去，甚至于使徒约翰我们看见也在亚细亚在那里侍奉，但是耶稣的灵不许他就不去，他要到美西亚去，但是圣灵不准他也不去，他就一直往前走到特鲁亚的地方，无路可走了，因为前面是海了。到了那个晚上在异象里头看见一个马其顿人说来帮助我们，所以到了早晨他与他的同伴一同在神的面前等候，认为说神呼召他们到马其顿去。这是福音第一次传到欧洲，从亚洲传到欧洲去。保罗自己没有拣选，就是到最后人都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，他灵里面被催促要上耶路撒冷，他也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困事，先知也这样预言，弟兄姊妹都恳切地求他不要去。但是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，我要行完我当行为的道路，如果神的旨意要我到耶路撒冷，我就死在那里我也要去。结果我们看见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，在撒加利亚关了两年之久，然后送到罗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个人，他的侍奉不是根据他的自己，他的侍奉是根据神。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，在敬拜的里面他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用他的灵来侍奉他的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谈到侍奉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需要看见敬拜和侍奉的关系。往往今天我们发生一个问题，我们把敬拜和侍奉变成两件事，我们越侍奉越不敬拜，我们越侍奉我们越不祷告，我们越不侍奉我们越不等候，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祷告，我们没有时间等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被地上的需要那样的束缚那样的捆绑，我们越侍奉我们离开神越远，我们越侍奉我们自己越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个不是侍奉神，这一个不是侍奉，一个真正的侍奉，你越侍奉你里面的敬拜越加增，你越侍奉你灵里面越充实，你越侍奉你与神越亲近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像马大一样，马大在那里侍奉的时候因为事务太忙，他的心就忙乱了，他越侍奉他的心越不平，他越侍奉他越嫉妒他的妹妹，他越侍奉他在神的面前越发怨言。虽然他不敢到一个地步了好像自己做主，他还是尊重主说，你让我一个人在那里侍奉，你看我忙得这个样子，你怎么顾意不起，你顾意得起，你怎么不叫我的妹妹来帮帮我的忙。 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，我们越侍奉越忙乱，越侍奉心越不平，越侍奉越发怨言，越侍奉离开神越远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侍奉能像玛利亚一样，在表面上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，好像什么都不动什么都不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从那个敬拜里面出来的侍奉究竟不同。当我们的主在那一天在当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玛利亚，她拿着地狱瓶尊贵的香膏，她的膏我们的主没有声音，他就是把这个玉瓶打破了，就告我们的主，他也没有解说他为什么这样做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甚至于门徒都批评他，他也不为自己伸说，让主替他说话。主说玛利亚所做的那是尽他所能的，他所做的那是最好的。我们的主得着侍奉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敬拜里头出来的侍奉是叫我们的主得着侍奉，那个侍奉是真正的侍奉。所以凡是侍奉与敬拜脱节都不算侍奉，只有在敬拜里头来侍奉，这个侍奉是侍奉在主的身上，是主所悦纳的。今天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，恐怕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以为说侍奉就是做工，就是工作。如果今天我们为着主做工，如果今天我们忙忙碌碌，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有活动，如果今天我们多有这一些那一些的工作，我们就认为说我们在这里是侍奉神。哪里知道侍奉不是为神做什么。你记得在约翰第六章里面，这一班犹太人他们因为吃饼得饱，他们就跟随耶稣。主耶稣他已经渡过了海了，主耶稣看见他们这种的光景要强迫他做王，他们以为说只要跟随耶稣，那么粮食的问题就解决了，也不给不被这个流汗了，就可以得出吃饱了。所以主耶稣就把他们打发走了，他自己也过海了，远离他们。但是他们因为吃饼得饱的缘故，他们不肯放主啊，所以他们就追上来了，一直追到那个加利利海的那一边。他们说，先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主耶稣说，你们来寻找我不是因为你们要寻找神，你们寻找我因为你们得着粮食吃饱。你们不要为着不坏的食物劳力，你们要为着不坏的食物劳力。那主这个话一出去，这一班犹太人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们应当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？主耶稣在那里说要劳力了，不要为做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做不坏的食物劳力。那么劳力就是做工了，就是做神的工。所以这一班犹太人他们也在那里以为说主耶稣要他们做神的工，所以他们就问主说，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呢？我们要侍奉神了，我们要来替神做事了，我们要做神的工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应当做什么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，在人的观念里头，在宗教的观念里头，都以为说侍奉神乃是替神做工，乃是做什么。如果我们做这一个我们做那一个，那么我们说我们是做神的工作。但是主耶稣的回答非常稀奇，主耶稣说，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工。好像 主耶稣的答复与他们所问的是完全两件事。他们在那里问说，应当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？主耶稣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我们以为说做神的工要做，要我们来做，主耶稣说，做神的工乃是要相信，要相信神所差来的，这一个就是神的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工作没有人能做，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。如果今天我们人以为说我们能做神的工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工。神的工只有神自己做，人不能做，人只能为神做工，替神做工，但是人不能做神的工。我们可以做许多的工作，好像是为神而做，我们可以做许多的工作，好像是替神做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真正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，我们人不能做什么。在神的工作上人没有份，在神的工作上人所应当做的就是相信，就是相信。什么叫做相信？相信就是相信神所做的，做是我们去做，但是信是信神所做的，这个叫做相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的时候我们把四分的性质弄错了，我们以为四分的性质乃是去做神的工，为神做什么去做，去我们去做神的工，我们以为说这一个是神的工的性质，是四分神的性质，哪里知道这个不是。一个四分的性质乃是信神所差来的，如果今天我们能相信神所差来的，就是说我们能用信心来接受我们的主所已经做成的一切，